我们这个章节现在要讲到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了。我们先上个礼拜已经讲到庄严净土，如何庄，就是现在要讲的就是庄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了哈。如何庄严净土？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众生类似菩萨净土，为什么众生？类似菩萨净土，我们因为现在在说明庄严净土嘛，哈，众生类似菩萨净土，是因为这个净土是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大众啊，哈，菩萨庄严净土是为了大众，这样的说法是依什么而说呢？是应机现土嘛，哈，这上个礼拜说到。应机而现，什么机而就现什么土，来摄受相应的众生嘛。接下来我们先来看，执心身心等是菩萨净土。这是依菩萨修行而摄导众生，而成就净土这样的果德了。因为在菩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他会摄受什么供宴供行的供宴供行者嘛，哈，那就是摄导众生了，哈，来成就净土果德。因为这个方面来说，所以会说执心身心是等等的是菩萨净土了，哈。因为经中这样说。执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的时候不产众生，这个产起的众生就不能来生了，不产的众生就会来生其果。身心是菩萨净土等等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了，发菩提心，慈悲喜舍，六度四摄等等的万行的，菩萨的一切功德，这就是菩萨所行的一切功德嘛，哈，都是成就净土的因缘了，哈。例如执心，执心是直直坦白无嫌弃的心嘛，哈。菩萨就是以此法门，以此摄导众生了，哈，摄化众生，这样。菩萨用这个法门来摄化众生，就自然而然的以不产的众生相摄真上，这样的话，用这样来摄化众生的话，那个产起的众生哈，就会变成执心了嘛，哈。这样不产起的众生以佛萨结了法缘嘛，哈，结法缘，等到。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不产的众生也来生其果，怎么结法缘？那就是供宴供行的了，在那个菩萨因为修行的时候，菩萨在因为嘛，还在菩萨位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摄导众生了。所以等到菩萨成佛的时候，那个不产的众生也来生其果。这导师底下讲得更清楚了哈。庄严净土的菩萨，就是菩萨在因为修行的时候，他要庄严净土才能够成就净土嘛哈。庄严净土的菩萨，他是一个摄导者，就是主导者了哈。以六度万行来度众生。而修六度万行的众生受了佛菩萨的召感也来生其果，实际上这样的实现净土是摄导者以受摄导者的共同成果。因为这里说到的修六度万行的众生，他在菩萨因为在菩萨在还在修行位的当中，就已经随着菩萨在修六度万行的啦，因为在摄导他嘛，摄导一下众生。在因为的时候，就在修行的时候就已经摄导他，所以等到菩萨成佛的时候， 会受佛菩萨的召感，也来生其国了哈。所以不能够想象实已经实现了这个净土是唯有佛一人，是不能够这样想象啊，只有佛一人。因为这样的净土是必须是互相增上辗转共成的哈。菩萨是启发的领导者，要大批的共愿共行者，彼此结成法理，合合为一的共修福德啦。要共修福慧啦，福德智慧才能够共成净土啦齁。耶佛说这是自受用土，说耶菩萨说这还是菩萨自力感得的应有净土嘛。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到了齁。就是那个大地菩萨齁，登地的菩萨。至于没有登地的菩萨，在菩萨还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所摄导的那些，如果没有还没有成大菩萨，我想他还是可以升到那样的净土嘛齁。我们说现在就是在净土当中的还有不是有很多不是大菩萨的嘛齁。不过那个不一定就是一定就是像我们现在是求生净土的了，也有在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所摄导的一些众生，他不会成佛的时候那些所摄导众生都变成大菩萨了，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哈。但是那样的菩萨也是有根，也有一份参与一份的啦。对这样的净土他有参与一份啦齁，只是没有像那一个大菩萨这样登地的菩萨这样的齁。若是登地的菩萨那样的净土也可以说是那样登地菩萨的自受用土。那更是了啦齁。我想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啦。如果不知道庄严净土，不知道净土何来，净土怎么来的，就是菩萨在修行，在菩萨为修行的时候他庄严净土，他成佛的时候那样的净土才能够产生成就嘛齁。这个就是净土是这样来的啦齁。西方极乐净土也是这样来的齁。如果不知道庄严净土，只是但知求生净土，那是把净土看成神教的天国了啦齁。为什么神教的天国它本来有的，那是上帝的那个本来就有的嘞，创造神本来就有的那个天国嘞，那个天国是创造神他本来就有，他要不要他需不需要他一个人的嘞，他一个人的他也不需要创造，无因就有的嘞哈。不是说不是说不要创造，他不要庄严啦，不要从无到有啦，他本来就创造，他就是有的。而现在的神教徒就是这样嘛哈，就是他就是要求生天堂的嘛齁。所以如果不知道庄严净土，不知道净土是从何而来的，但知求生净土，那是把净土看成神教的天国，是这样来理解的齁。如果知道净土是从何而来的，而实现发愿庄严净土，这才是大乘佛法的正常道。这样了解吗？那是在庄严净土，是这个净土还没有成就哦，这个净土还没有成就，去庄严净土，然后再成就这个净土哈。和我们现在说庄严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庄严净土，那现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已经成就了，这样了解吗？而我们现在庄严不是庄严净土，是庄严那个的净土，是在那个地方在庄严那个的净，就是说在庄严那个净土嘛哈，那不太一样啦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样的这个两个的区别我们要了解了齁。因为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他庄严净土，这样的那个净土才会被菩萨所圆满庄严，那就是佛的净土了嘛，佛一成佛的时候那样的净土就已经圆满了齁。往生净土是从佛以众生辗转身上的意义中别开方便了齁。别开方便，正常道就是菩萨大乘菩萨法的净土正义了哈。 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太虚大师四级之后，梵古伦的调文当中有说到，太虚大师所倡导的是正常道，而他自己的是方便道。我们梵古农居士的一些著作，大家应该都有接触到了哈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讲的那些求生净土的了。他认为他自己的是方便道，太虚大师的是正常道，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说出来的哈。正常道就是大乘菩萨法的净土正义。大乘菩萨法的净土正义就是说，和大乘法的净土的真正意义就是正常道，就是庄严净土。方便道是从正常道而别生出来的，就是因为正常道难行，为了应机，所以才有这个方便道。大家觉得吗？我们也说到，如果以龙树菩萨的十住毗菩萨论，他的方便道，譬如说他方便道，他是可以是什么呢？是正常道的前方便，因为方便道不单单只是念佛嘛哈，还有等等的忏悔等等的法门嘛哈，还有礼敬诸佛等等的法门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用这样的方便道来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心就柔软了，就能够信，就能够真正的信，亲切的相信，佛菩萨的等等的功德，很清楚、很亲切的相信到哈。而在那样的心一柔软之后，他又感受到哇，我自己知道这么相信哦，但是众生没有办法得到嘛哈，所以他柔软，心一柔软，他就有可能什么呢？啊，心一柔软，他就转成他去修六度万行了。所以在十住毗菩萨论，他是可以从方便道是正常道的前方便，这样。但是我们也有啦，也有一些，也不单单是这样啦齁，也能够就是根器不同，也能够依据方便道而往生净土。有这两方，就是方便道有这个两个方式啦齁。一个就是就是一路到底的求生净土啦。啊，另外的有一些就是借着方便道而转成修难行道，这样齁。庄严净土是集菩萨功德所共同成就的哈，菩萨功德的哈，共同实现的哈。因为共愿共行的也是称为菩萨嘛哈。因为菩萨，我们一想到菩萨哈，不要只是想到登地菩萨，不要只是想到哦那观世音大菩萨等等的啦哈，地藏王菩萨不是这样的哈。只要发菩提心，有凡夫菩萨啊。凡夫菩萨不一定就是修方便道哈，修正常道的，修正常道的凡夫菩萨了哈，都有了哈。所以庄严净土是集菩萨功德所共同实现的，那是正常道的哈，为佛法的，为大乘法的真义啊，这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哈，这都是。不单单是导师根据经论而说的哈，现在也举了一个真的修方便道的梵古伦。梵古伦在明初是蛮有名的一个居士哦，修净土中的一个居士哦，蛮有名的。这个导师是没有否定方便道哈，只是把大乘的经论真正的本意深广义说出来了哈，说广义说出来。我们说修信心，我们说过嘛哈。那说修信心，我们修什么？如果大乘，我们说走菩萨道，就是说我们要修什么信心呢？菩提心，修菩提心的信心，就是对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这样的信心。但是要修这样的信心，有正常道来修这样的信心，也有用方便道来修这样的信心。用方便道来修这样的信心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我就在那个地方就不退转了。因为那地方有诸善善人嘛哈，而且在那个地方环境等等都很好，都没有逆缘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就会不退转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心就不退转，就是说我不会再退转了，就是说我对于至少不退转了嘛哈， 就是我对什么菩提心不退转的，这样了解吗？他就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不是烦恼断哦，他烦恼还在，只是缺缘不生，缺缘不生，所以他那样的信心就算成就了啦，这样了解吗？他就可以，不是说他当时就不退转，而是说缺缘不生，缺缘不生了哈。所以缺缘不生也可以说他是不退转的啦，因为他不会让他有缘来升起退转的心啦齁。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话，五浊恶世还有很多的逆缘，很多的逆缘，而你自己本身的功力还不够，会受那个逆缘所退转。有可能受那个逆缘所退转，但是未必就会退转，这样了解吗？他的功力还不到，但是他不一定会退转。我们说退转位啊，实性菩萨还是在退转位，还不是不退转嘛齁，他还是在退转位。我们说初住，如果以大乘来讲，华严经来讲是初住，他就是不退转的啦齁，就住菩萨位。但是如果他还在修行，在十善菩萨修行十善十性位的时候齁，修行十性位的时候，他是属于退转位的菩萨，就是有可能退转。如果不退转，他任何的逆缘他也不退转。在退转位的时候，他的程度不够，他有可能退转，但是不必然退转，这样了解吗？有可能退转，他是不必然退转。不要说到退转位的菩萨他就必然退转，不是这样来讲齁，他是他的程度还不够，有可能退转了齁。但是他就是在，如果说是修正常道，他就是在什么地方修呢？就在这个修六度万能当中啊，六度万行当中，而在逆缘当中，就是这样修，修他的信心啦、啊。好，讲到这里有问题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齁，那个修信心有不同法门的修法啦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往生净土。往生净土也分成两大类啦齁。一个是一般的往生法，下一页它就是讲到特殊的往生法齁。一般的往生法就是菩萨正常道的了齁。往生净土的必备资粮。这是一般的往生法了齁。它是不求生往生净土而自然生到净土的齁。这就是菩萨正常道，我们来看齁，一般的往生法。就是往生净土的法门有通有别啦。通就是修这个法门可以往生十方净土。任何净土都可以往生的。有特别就是特殊的方便，那就是什么往生极乐净土，这是别的嘛齁。往生极乐净土，西方极乐净土了齁。我们看到下一页。净土是清净而理想的环境，菩萨庄严净土为了摄化众生。庄严净土为了摄化众生嘛齁，他不是为了自己。菩萨受了众生受了菩萨恩德的召感及向往而来生其中了齁。以净土修行多便利少障碍嘛，我们说过了齁。所以必得不退转了齁。没有障碍啊，多便利啊，所以你会一直修，会一直修到齁，你本身的程度是不退转，这样了解吗？刚开始到净土啊齁，你本身的程度，自己的程度还不是不退转位哦，但是因为在那个地方齁、哦、啊没有障碍啊齁、哦、少障碍多便利嘛，所以你一定会修到不退转了齁、哦、他就不会堕入二乘嘛齁、哦、或三恶道了。往生净土的信行大乘经是一致的啦齁、哦、就是有往生净土的那没有问题齁、哦、大乘经都我们大乘经人都收到往生净土了齁。所以导师也没有否定齁。都是大乘经是一致的。 那只是怎么样才能够往生净土？怎么样才能够往生净土？那导师举两部经来说，《维摩诘经》，菩萨如果成就八法，成就八法，他就能够生净土。哦，这个底下就八法就是什么？饶益众生而不忘报，从为众生利益众生出发了哈，不为自己打算。第二个就是痛苦归于自己，福乐归于他人。第三就是平等对待众生，而使众生得到平等的地位。第四，对于修大乘法的菩萨起恭敬心，就好像是看他就好像看佛一样，对修菩萨大乘法的菩萨了哈，要起恭敬心。对于所未闻的甚深经典哈，没有听闻过，但是闻之不会起怀疑，也不生毁谤的心了哈，也不自以为所修的是大乘法如何高妙，以相啊好像很高妙，而以声闻是相违背的。不会这样齁，不会以为哦我现在修的大乘法很高，跟那个声闻法很低，而这两个法是相违背，以为说菩萨法是特高的啦。其实如果真的通了解佛法齁，大小乘之间是可以得到合理的会通的啦齁。所以导师才有什么呢？大三乘共法，大乘不共法。三乘共法的齁。三乘共法是什么？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是共同的，那一部分是共同的了。那第六个是其实别人得到供养也不会嫉妒他了，而如果自己得到利养也不会因此而生高傲或放逸了。第七个就是多多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少说别人的过失。第八个一心求诸功德，求诸功德。如果看这样的八法是菩萨为人为法对治对他的正常道，如果依这样来修行，就是往生净土的稳当法门，能了解吗？这样的往生净土了哈。那举第二部经就是《除盖障菩萨所问经》了哈。那十法是戒行成就，行平等心。成就广大善根，远离世间名闻利养，具足净信，精进禅定，修习多闻，立根广行慈心。哦，这个十法了哈。而在《圣天王般若经》还有《宝云经》《宝语经》等等，都有说到这样的十法门了哈。这十法当中，导师还特别提出来哈，成就广大善根了哈。因为十法当中有一个成就广大善根嘛，确实是往生净土的要诀。因为《阿弥陀经》也说到，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。这两部经所说的要往生净土法门哈，净土法门哈是菩萨正常道，他不求生净土哈，不求生净土。而自然而然的生于净土，这是往生净土法门的往生净土的必备之粮啊！这是一般的往生法了哈，那是正常道往生法。你看这个几个的，要能够往生净土，那几个方法嘛，那正常道的了哈。特殊往生法是众仪，就是众仪往生极乐西方极乐世界的了哈。这样他所往生的方法，既然是往生净土的方法齁，也有不同的方便齁，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两部经典的那个方法是不一样的齁。这样不同的方便，那就要就着经典来说，往生极乐净土的经典来说的了齁。 那第一个就是《般若三昧经》啊，《般若三昧经》。《般若三昧经》当中哈，他也说到见阿弥陀佛及见十方一切佛哈。他如果这样成就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往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哈。但是我在这边先说明一下，《般若三昧经》为什么会及阿弥陀佛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阿弥陀佛的信仰就已经是很普遍的了哈。但是修般若三昧，他不一定要观阿弥陀佛，不一定要观阿弥陀佛，因为是十方佛现前嘛，十方佛现前，他是先观阿弥陀佛了哈，先观阿弥陀佛。那《般若三昧经》的往生极乐净土的，它的方便是什么呢？着重观西方无量佛为方便，而能现见十方的无量佛了哈。这个什么观西方无量佛为方便而现见十能见十方的无量佛？我们说过嘛哈，无量佛本意是指什么？无量就是阿弥陀嘛齁，阿弥陀佛的本意是在指十方一切佛啦。能了解吗？后来渐渐的变成说特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。能了解吗？所以导师才说着重于观西方无量佛。西方就把那个无量佛已经特指了西方无量，就是西方阿弥陀佛啦，那是一个佛，西方阿弥陀佛。以观西方阿弥陀佛为方便，而能够现见十方的十方佛了哈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哈，般若三昧经所说的念佛是什么？念佛三昧哦，是要念已经得到三昧了哈，是念佛三昧哈。这样它的念是什么？意念思维了，意念思维。意念思维什么呢？念是意念思维，不是只有口念哈，它不是只有我们现在的时候称名念佛，不是这样哦，要意念思维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忆一下了哈，我们上次在念佛前说那一天当中啊，我们还说到念啊，有大声念、小声念，还有默念嘛哈，不管是大声念、小声念哈。都还不能够让我们心一静性了，不能够还入定了。因为在定齁是什么？定是要五事不起了。五事你口念啊，口念耳听啊，这个都还是前五事嘛。这个是不能，你不管你再怎么小声念齁，都不能够入定了。所以要默念。默念嘛齁，就是心念，心里念啊。要心里称名念佛，心里齁。而在般若三昧经，他的念佛那更是他是意念思维的，那都是在心的哈，在心的哈，第六世的，不是前五世的。念为意念思维，它内容是什么呢？意念思维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佛身的相好以及极乐世界的庄严。而这个佛身的相好，极乐世界的庄严都不是一般众生现前的境界嘛，哈，所以必须要因明思义，细心专心细念了哈，使观境明显的现前。什么叫做因明思义？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现前境啊，我们要依明，就是明有指向它的义嘛，哈，有所指的义理，我们要指它，就是要因明来思它的义。由他的意哈，让他意，这样的话使所观境呐哈，所这样的观境就能够明显现前了，因为他的所思的意啊，那个意就能够让他现前了哈。所以如果般若三昧经的念佛就在修什么念佛观呐哈，其实阿含经当中所说的四念处，深受心法上的四念处。还有三随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身的法门，都是这样的念哦，都是这样的意念、意念思维哦。 念，我们念，我们说思维哈，细念了哈，那是细心一处，令心铭记不忘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念佛，念是细心一处嘛，而如果我们是念佛，就是把心系在什么佛，心系在佛。如果称名念佛，我们就心系在什么佛号。如果是我们念佛是念佛色身相好，我们的细心就细心在佛的色身相好等等的啦，就这样。所以是念是细心一处，然后令心铭记不忘。如果我们称名念佛，我们如果就是令心铭记不忘，就是不会一下就忘记，想到别的地方去。我们会想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们就要修念，修念，把心细心在佛号上，让它铭记不忘。我们会忘记，忘记之后就念一忘，那个细就是我们的所念的劲啊，一忘记。什么叫忘记？就是去跑到念头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以念相应的慧心所，什么叫以念相应的慧心所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一般是说心心所是同时记起的嘛，哈，而心所还有很多相应的心所是可以同时升起的了。我们同时在念的时候，我们在令心铭记不忘的那时候，有相应的慧心所起来，相应的慧心所。我们的那相应的慧心所要做什么作用呢？以所言哈，就是极乐依正的境界。极乐的依正的依是什么？极乐世界。正是什么？就是阿弥陀佛。依正庄严嘛哈，正报依报哈，正报阿弥陀佛的正报就是阿弥陀佛嘛哈，阿弥陀佛的依报是什么？极乐世界。所以以所言极乐依正的境界分别观察，就是念，就是念是什么？细心一处，就是他没有做观察，就是细心念，就是细心在一个境界上，让心呢铭记不忘，就在这个境界上不会忘记。而那慧心所就是要在这个境界上分别观察。一般就讲要正知，这样的话你那个才能够辅助念齁，不会忘，铭记不忘啊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一般讲要什么？正知正念，正念正知。如果你只是一直正念齁，你只说我念念这个齁，你如果没有正知我再念齁，然后一下那个念齁会跑掉哦。因为这个都已经在告诉我们如何去修念佛了哈。如果我们说，念佛会跑掉，这个我们就是要去，不单单是说哈，我们说过嘛哈，信愿行哈，我们不单单信愿，我们要去记住，行已经是在念佛了嘛哈。我们前面讲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哈。我们说信愿行，我们一定要信有愿那样的行。行就是已经在念佛嘛齁。行有正行跟住行。正行就是念佛。住行是什么？不得已就是要积极福慧之粮啦齁。这样我们说念佛会时常会跑掉，我们就要先看看我们的信愿有没有记住。我们是不是用信愿而来念佛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说到技巧了哈，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念是什么，会是什么，我们这个都要了解，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去有方法来去真正的去修哦，真正的去念佛，然后才能够把我们的那个念佛的专注力啊，会一次一次有技巧有方便，能够很善巧的去记住它哦。 这非常重要，不要把它只是当成那个知道知道，哦，好像了解了解，好像跟念佛没有跟它结合在一起，那很可惜哈。如果能够这样念会相应，而安住于所缘，不是会是在对于所缘境观察分别观察，也可以说是分别思维，这样了解吗？思维观察，啊，念就直接细心于这样的所缘境，而念心铭记不忘，不会忘记它，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。如果这样安住于所缘，用念慧来安住于所缘，如果达到心一尽性，这就是定了，就是念佛三昧成就，看得懂吗？所以我们称名念佛，念佛的那个念哈，还要很多来助缘呐哈。如果得念佛三昧，他不一定得天眼哈。念佛三昧，有三昧还没有得天眼呢哈。天眼这个神通是要有什么呢？是要有禅定之后，接着禅定之后再修，还要再修。才能够得神通了哈，得念佛三昧还未得天眼，但是也没有去佛国，而佛也没有来这里，但是在三昧当中哈，就能够很明了的见佛，很明了见到佛，而且不但见佛，还可以与佛相问答，问什么呢？如何才能够升极乐净土了？佛就会告诉他说：“当意念我。”老实说，不要以为在三昧中见佛跟佛问答是很奇特的事情，这是在修禅观的都是如此的。密宗修到本尊成就，而五祖菩萨修弥勒法都能够见弥勒菩萨了，而且还为他说一切论了，就是一切是谛论了。密宗修到本尊成就也一样，天人见本尊嘛，还可以跟本尊说法，就是问法了。我翻到下一页，那波州三昧经，波州三昧经它的念佛的次第是这样，先念佛具32相好，80随行好等等，那就是念佛摄身了，念佛摄身，那就是观想念佛嘛，观想念佛嘛，不是说就观相念佛了哈，观想就是观相了哈。接下来就是念佛什么呢？念佛所说的是什么？一切法本来不坏，亦无坏者等等的，那就是在修什么呢？这是修一切法空了哈，得空三昧，那修一切法空，那修一切法空，那就实相念佛了哈。那就是念佛法身或实相念佛了齁，那就实相念佛，一切法空那就是实相了嘛齁，那实相念佛。这样的念佛成就了三昧，那就可以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齁。而且这样的修念佛三昧齁，是三业专修啦，就是修三个业了齁，在这个三个业当中专修这个。那现在的念佛者很少是这样的。波州三昧经的念佛法门是着重于自力，为什么？它是常观，自己念佛要三昧成就了。虽然还要有阿弥陀佛的愿力了，还有阿弥陀佛的愿力了，但是行者要念佛，要得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见佛才能够决定往生了。如果在波州三昧经是这样说了，这不太容易了，是威力跟上机所修的了，大概是因为不容易，所以一般修净土法门就不用它了。但是这个却是求生净土、求生极乐净土的根本法门了。波州三昧经很早就出来了，那初期大乘的了，很早就有。还有第二个就是普贤行愿品，普贤行愿品，普贤 十大愿王嘛，哈，倒归极乐。所以十大愿王，十大愿王，如果说这个是，如果说在方便道跟南行道之间，它是属于方便道了哈，因为十大愿王它不需要去修，它是观想的嘛，哈，那个观想，它还是属于异行道了哈。但是十大愿王当中没有说念佛嘞哈，没有说念佛，而是说什么？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等等的哈，十大愿王嘛哈，这大家很清楚了哈，每天都有回向的哈，每天都要念这个十大愿王哈。但早是说这个也是广义的念佛法门哈，广义的了哈。等我，他这里面没有说到，没有说到念佛嘛哈，我们一般讲到称名念佛这个都没有讲到嘛哈。普贤行愿品，它不像波州三昧经是说念佛法门，它因为十大愿王不是念佛法门，不是念佛三昧了，但是也不同于无量寿经说专心细念阿弥陀佛的依正庄严，都不像，但是它依着普贤的十大愿王而修行的话，如果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诶，回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齁。所以往生极乐的方便本不限于念佛了齁，不限于无量寿佛经等等的齁。我们说现在的，我们说净土三经的那个就是专心细念阿弥陀佛的齁。但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是不限于念佛的了哈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了哈，无量寿经所讲的往生方法了哈。无量寿经呢，无量寿啊，就是在指西方极乐世界了哈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净土法门所讲的，净土宗所讲的净土三经了哈，那个净土三经的都是在讲阿弥陀佛嘛，所以现在我们讲的那个净土宗基本上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了哈。中国所发展出来的净土宗了哈，如果导师以大乘经论来讲了哈，要往生净土的不单单是往生极乐净土了哈，而且要往生净土的法门也不单单是念佛这样的一个法门了哈。我们刚才讲有正常的往生净土的方法，而且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也不单单是念佛这样的方法了。刚才有说到了嘛哈，《波多三昧经》的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还有普贤十大愿王的往生极乐净土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讲了哈，就是现在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哈，如何无量寿就是净土三经所讲的往生净土往生的方法，这个哈还不见得大家很熟悉的哦，我们现在一般的很熟悉都是称名念佛。好，无量寿经哈，就是中国古德所集的净土三经之一了哈，所集的，就是说，这个叫做净土三经，是中国古德所说出来的了哈。而这个净土三经都是在说明阿弥陀佛的了哈。这部经译来中国很早很早，在大智度论当中就已经明白说到了无量寿经了，这是初期大乘所流行的经典，在中国的译本很多，现在现存的有五本，而且在这个之外五本之外还有宋代的王日修，可能 龙书居士大家应该比较熟悉，王龙书应该比较熟悉。王龙书就是王日修了。这就是什么？龙书净土文的作者了。龙书净土的应该这一部应该都是蛮有名的了，净土宗来说的。而龙书居士呢，他有参照各种译本而重新编写本，那就是我们现在普通流行的，现在普通流行的大阿弥陀经了哈。那现在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就把它简称为王本了哈。在无量寿经哈，无量寿经当中有说到了哈，求生净土的要能够往生净土的，有两个根本因呐，一个就是要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之外还要发愿往生呢。我们来看了哈，他怎么说，阿弥。无量寿经当中出说，无量寿经就在这一篇经文当中啊，就出说阿弥陀佛摄取净土立48愿，其实古本是24愿的哈。你说古本呢，就是不是本来有五种译本吗？五种前两本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说阿弥陀佛有48愿，其实最初的两本它是24愿，那后来的五本哈，前两本是24愿，第三本、第四本是48愿，那第五本哈最晚的那个36愿，不同啊，不同愿哈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，阿弥陀佛是因为发48愿了，所以他愿力最大哈。不要用那数目字了，不要说那数目字来说明。第48愿呢，哈，无量寿经呢，哈，第48愿，其中即有什么？凡念我而一生我国者，即得往生的愿文了，哈，就有这样的愿了，哈，接下来就有说到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的事情等等的了哈。再后呢，就是在经文的后面就论到三倍往生，即明示的往生的条件与方法了哈。关于往生的三倍哈，三倍就是三品嘛哈。层级有不同嘛哈，三倍就是层级不同了。这各种译本都有说到了哈，就是三倍往生，各种译本都有说到。虽然各种译本所说虽然有些差出入了哈，但是根本条件是没有差的了哈。就是什么呀？要念阿弥陀佛即发愿往生了哈，不念佛不发愿就不能够往生了。所以要念佛又要发愿，发愿往生。至于当中的说念佛，经文只说专念、意念、思维、常念、一心念，专念它是这样的念的。那作为无量寿佛经略本的，我们说无量寿佛经我们一般有讲的大本嘛，略本我们就讲那个阿弥陀经，我们一般现在的阿弥陀经是小本嘛，就说到有这样说，执此名号，本来大本的只是说专念、意念等等的，那小本的他就说到执此名号了。其实小本的还有玄奘有别译本的，他是把那个执此名号意为什么？思维啊。 所以执持也是心念执持不忘的意思了哈。所以这不是执持名号，不是只有什么呢？口称，不是只有口称称名念佛，口称名不是只有口头称念了哈。一心念佛，还要发愿往生，这是求生净土、极乐净土的两大根本因哈。不管是上中下三品，就是三倍哈，三倍往生嘛哈，上中下三品都要有这个了哈，都是要有这个，所以这个是根本的哈。另外的哈，另外就是我们所刚才所说的，就是说它根本因都要有，就是一心念佛，还要发愿往生的哈。另外的哈，唐本、康本还有宋本、大同啊哈，就是这三本的哈。说得好，就是上中下三品往生都要发菩提心，都要发菩提心。但是都要发菩提心，但是为什么都要有，为什么又有三倍的不同哈？三品的不同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上品人是能够专心细念，广修功德。那中品人，那对广修功德比照别本的哈，因为还有其他的译本嘛哈，比照别本，广修功德就是什么？奉行六度，尤其是广修供养布施的哈，供养布施。那中品人是不能专心细念思，不能专心细念啊，但是他有广修功德了齁。他不能够专心细念广修功德齁，但能够随份随力，随己所做的善事，随份随力做了齁，随份随力做，而随己所修的善事呢，把自己所修的随份随力所修的善事呢，而回向净土了齁。而下品人是发菩提心外齁，但凭一念尽心相向了齁。一念尽心相向，而且以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以大乘经能深信不疑了齁。而大智度论也说到了齁，虽然不广修功德，但是如果烦恼轻薄，信心清净，一心念佛，也能够发愿往生。这就是下品往生了哈。另外资本呢哈，所说的三品往生的共同行门，是断爱意，就是三品往生的共同行门，就是他资本哈，资本有不同译本嘛哈，资译本的当中他说到的。共同行门是断爱意，无论是在家出家求生净土都要修梵行，而且要持心精进，不能够有嗔怒了齁，要斋戒清净。就是说除了唐本康本这些齁之外了齁，还有他又加了这些了，又加了这些。那这样的话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它怎么分别呢？因为都要修啊，上下品都要修，都要断爱欲啊，等等的。他就说，上品是出家的，就是做沙门了哈，奉行六波罗蜜。中下品是不出家，不能广修众行。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哈，就是。知义本的特色是在什么呢？重在断爱欲，更重断爱欲了哈，跟其他本不一样了哈，更重断爱欲。关于这个这个大阿弥陀经了哈，有没有说有关于说我们一心念佛有没有不能够生净土的？一心念佛有没有不能生净土的？如果是大阿弥陀经，他是这样说了哈， 堂本跟堂本都是这样，唯除忤逆十恶诽谤正法，不能往生。此外都可以往生了哈。若在无量寿经与般若三昧经的往生方法略有不同啦，有些不同。般若三昧经是重在什么呢？重在三昧，重在三昧。往生唯限于定心见佛，往生唯限于定心见佛，三昧嘛，念佛三昧。而无量寿经它通于善心位啦，善心。通于善心，但是它还是要什么呢？一心净念相续。善心位还没有到定心呢，但是它不能够太散乱了，它要一心净念相续。所以无量寿经比般若三昧经它所化机是更广。但除毁谤大乘及忤逆十恶而已哈，因为除了这个之外哈，其他都可以往生了哈，而且它通于善心哈，通于善心。般若三昧经它是只有定心才能够，而且要见佛它才能够往生的。